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闹，
大家好，我们失踪超久的，
久
我们偷偷跑去日本玩啦。
对，因为我们没有跟大家讲，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些行程。
之前本来是有说五月我们会再去一次泰国，然后后来我们就改变主意了，因为我们又听了那个李金奇的节目
啊、
然后就是大阪也可以立勾害。所以我们就去立勾害了一下。
哎、欸，等一下，人家听我们这一台会不会都觉得我们都在介绍那个？
都是合法的好吗？我跟大家讲一下好了，这个在新斋桥附近好像就有两三家在卖、然后我没有用那个李金奇介绍的那一种、就是它是点心啦，然后说、一颗太强它可能会直接昏睡、那我是没有用那个，
就用吃的。
对，他那个是用吃的、因为我还是觉得原型食物很重要、感觉他那个用吃的有稍微加工过
就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
对，那我还是跟他买那个 join， 就是已经卷好的东西
啊、
就是至少我还看到他原本的样子，这样我比较安心一点。
本来这一次的行程呢，就是有先把一些想去的地方就是把它定位起来，就是说我们也很久没有去日本，再加上那个大阪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多天。
对啊、
就
我们上次去有十几年前了吧，
就是大概2008-2009年的时候去的
啊。等一下，我怕我忘记，我先把那个 journey 讲完好了。
对，然后我要讲的是说，就这个这一次是不小心就遇到了在路上不小心遇到他
、对啊，本来有拼起来，本来我在地图上把它拼起来，可是本来想说也没有特别想用，然后经过了就顺便用一下、
对，
我必须说，因为我用的是那个 join 那个烟卷的部分、我觉得泰国的比较厉害，就比较有那个 journey 的存在。日本的这个呢，用了以后呢，就是可能我有稍微放松一下，但是紧接着我就马上进入想吃东西的状态了。就是
真的、
真的啊，它大概一两个小时吧，然后我就进入了那个想吃东西的状态，也就是说那个 journey 短短的，而且很微弱。
这边好像是不是要补充一下它的那个成分？
我也是买了两种，一种是就像上次去泰国的那个、我有介绍那个、那个叫什么 Hybrid 跟那个
Indica、
那我这次是用了一个 Hybrid 跟一个 Indica 的、基本上两个我用起来都是很想睡觉然后我觉得效果还不错，如果你真的有睡眠上的困难的话，它是可以让你每天早上6点然后是觉得睡到很饱很饱这样子起来、自然醒的那一种，还不错，
神清气爽，
神清气爽。就 前一天你可能在日本瞎晃啊，走到脚烂掉，有没有？那你睡前呼一根，隔天早上你绝对是6点准时起来，然后觉得睡得有够饱，这个还不错啦。那至于说如果你要去狂欢干嘛的，我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个效果。
那一家店我觉得它蛮特别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也有问他说就是有没有这个 joint、他一开始是说没有，
对，开始说没有、那可是后来我第二次再走进去看到，明明你就放在那边买啊，我在想可能是我们他英文也没有说很好，第一次他听不大懂
哦，
对，
有可能。
对，因为你第一次没有，我们第一次是跟人家问说你有没有那个卷烟器跟纸卷，对，但他那个是有现成卷好的，可能是有一些误会
哦，
对，所以第一次跟我们说没有，第二次我看到他卷好在那边，那很多老外就都在那边嗨了，但是我是觉得反而让我镇定的那个效果，
镇定的效果，
对，他是属于镇定型的，是也不错啦。适合我们老人家
就是如果你去大阪然后你逛街逛得很累啊，或者是
心烦意乱，
心烦意乱，然后 你是可以用那个来沉浸一下你的心。
对啊，他就在新斋桥附近，那是离观光区还蛮近的，看有没有必要，我们有要放地图吗？好像也是可以放。
我觉得可以放，然后、但我觉得可能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店外啊，就是他们有些客人是直接在门口，
对，老外啦，老外、
对，那我是觉得大家就是如果不要有什么麻烦的话，就还是找一些合适的地点。
对，那现在日本抽烟也变麻烦了
哦、
对，
是，大阪，我觉得大阪相对起来跟东京又更 free 一点。
对，他就是晚上你可能没什么人的，你就可以抽，因为我看他们当地人也是这样。
对啊，这次去大阪觉得有一种台化的台化的日本感。
对，那边真的很台湾欸齁，怎么会这样？是说也太多台湾人去那边玩了
哦， 古里狗那个附近
啊，我们一直听到台语。
对啊，然后附近因为也蛮多那种什么中国人润去国外开店啊，然后韩国店啊，然后卡拉 OK 就会把窗户打开，然后就整个放送出来。
对，这一段我觉得很像。很像在部落，就是别人家卡拉 OK 的声音你听得到。
哎，对啊，
它只是长在都会区里面而已。
就是那一区让我觉得它非常的平易近人。对，我们这次去大阪其实就是五天四夜的行程，那该去的观光景点我们都有去。嗯，
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就紧接着就是端午连假。
对，
只是我们没想到从大阪回来，然后再紧接着端午连假，我觉得最近的那个资讯量有一点太大。就从一连串的 me too me too me too 开始，然后中间穿插艾丽莎莎出来乱，她这个虾妹啊，她到底要干嘛啦？好，跳过，到
对不值得讨论，
对不值得讨论，到 no no 的屌很大这种事情，我也不想要知道这个事情。
对，
后来就峰回路转了，就俄罗斯差点政变，
我觉得这个才是值得关注的事情吧。
这个连假，这连假真的好多资讯哦。然后再加上新竹在气爆，对不对？
啊，对
啊，这个还有那个幼儿园的事件继续发烧，大家要继续关注哈，不要被这种 no no 的屌很大这种新闻盖过去。
每一条资讯都很重要 ，but 它就会有一个，应该是大家要更用力去追踪的事情。
因为以前我们都很习惯看大众传播媒体喂给我们这些资讯，
嗯，
然后所以我们以前都把筛选新闻的这个责任，
嗯，
丢给各大媒体的编辑台。那因为现在超级碎片化，
对，
所以你自己就要担任起编辑台的这个角色
啊，
你就那么多有的没的花边新闻，中间还有一个炎亚纶事件 ，MeToo 事件中有同性恋参战了，
对啊，
对啊，还有一个讲师，
戏曲学院，
对对对，
那反观等一下，
那反而我们就是要自己划分说哪个东西比较重要，艾丽莎莎那个就不值得讨论，
可是。可是反观就是国民党，他其实内部也有爆出，就是男立委对男记者
对为什么他们都不会
到现在都还没有浮出来，
他们都直接冷处理啊，
嗯，
就好像一皮天下无难事啊，因为媒体资源都掌握在他们身上，所以声量就起不来。
越听人就是我们自己这些平凡的大众们，就是我们自己也要负起一些责任，不要再说哦，就是这些媒体的控制权被编辑台给掌握。那事实上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有非常多的讯息嘛，那你只要让某一条讯息它是持续有声量的，
这个很难，因为我后来发现脸书会打，脸书很鸡掰，脸书超鸡掰的，它就是会组一些有的没的，所以我现在有一些，我现在已经慢慢的转到 Twitter 上面了，Twitter 上面就是真的目前为止我看起来还言论自由，就是我现在会切两个，一个是肉账，然后一个是正常在看这些以前FB 的功能的这个账号，
我觉得脸书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奇怪，
脸书的那个言论审查系统是在好像在上海
哦，
所以他们就会帮忙挡这些有的没的，所以我在慢慢的往 Twitter 那边过去啊。我现在 Facebook 跟 IG 都在发现动而已啊，都没有一些内容啦，以及看一下大家在干嘛。
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说，脸书跟 IG 是同样的嘛？
对啊，他们都是 FB 的、啊。
哦，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第三个可以就是突破的地方。
我们来 Twitter 吧。
Twitter
有了，有另外一个啦，杜义景他有跑去一个平台，我没有仔细看，他好像都长去那边了，然后很多。很多那种知识型的网红都往那边过去
哦，真的、哦，
嗯，
我们下次研究一下，然后来推给大家好了。
对啊，
因为我现在发现其实有蛮多就是会写长文，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看长文嘛，
嗯，
那会写长文的人，他们通常都会在一些其他的专门提供长文的那种频道，很像我们以前那种匹克帮
部落格，
对那种年代的那种、平台，然后他只是会。把这个平台就是导引回来 Facebook， 就是增加就是大家可以点击连过去的机会这样、
嗯、
但是 我知道，因为就连我自己现在只要看到长文啊
就会发懒啊，
对，
除非他真的写得很好，写得很好的像 ZK 他竟然我们上次不是分享那个一篇同志文学、
你用七年教会我相信的爱情
哈，我们调到作者 ZK，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听友，因为是我们的听友呢去留言，是不是啊？
好，应该是啊说我们有在聊他的作品这样，然后他就来留言，
对，而且还顺便抖内了一下，
对啊，抖内的巨款，
对，谢谢你哦，
谢谢，这样很拍死，就是
对啊，应该是我们抖内你啊，我们用你的东西、
啊對啊。对啊，来做内容，这样很拍摄。但是真的，我觉得写得很好啦。
写的是不错。
对啊，就是很纯爱，我很喜欢这样。嗯，给老人家看这种纯爱的东西，还可以有反应，我就觉得哦，有效。
因为我们都现在只靠那个、啊，我们现在只靠大脑，没有办法用身体。
对，没有身体，好累哦。
现在用身体也要小心啊！
怎样？
因为一不小心就 me too 啊！
哦，对啊，欸，我觉得我讲话这么口无遮拦，一定有，一定有不小心得罪过谁、欸？
我觉得一定有，
一定有。哦，
我更不用说我自己了。
对啊，
嗯，我这是那个身体力行。
对啊，我先道歉好不好？如果
先道歉起来好了，
因为我常常在公司里面，常常就是生殖器官就直接讲出来。
你会哦？
我会啊。
欸，我不会、欸，这个不是很基本的吗？
我不晓得，因为我就觉得那就是一个器官跟手指脚趾一样，为什么我不能讲它？当我的那个这一段 conversation 需要的时候，我就把它讲出来，然后我就会注意到，哦，大家脸色怪怪的，好，那我就再收回去。所以我可能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会冒犯到谁？
对，大家都会把它记起来。
对，
嗯，然后多年之后就会说，
还好我们不红。
不是，还好我们的人设很一致
啊。对啊，
因为之前不是有聊到人设这件事情吗？嗯，那我觉得真的这一阵子有很多人设翻车的事情。
哦，对啊，
那个真的是吓歪我。
黄子佼那个我也吓歪耶。
很久很久以前，就是我在另外一个基金会工作的时候，曾经邀请就是黄子佼来当我们的就是记者会的主持人，然后还有代言大使。那时候在后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人蛮好的，很 nice 的一个人这样。然后就对人有很多面向。
我忘记看谁写的，反正也是一篇长文，就是他是这么说啦，他年轻的时候一定荒唐过，但是谁年轻的时候没有荒唐过？嗯，然后于是他就用了他大半的人生在弥补这件事情，殊不知人就没办法躲过他年轻荒唐过的那些事情的追杀。嗯嗯，但是未成年就是未成年啦，就是犯法就是犯法。
哦，是啊，是没错。我其实之前你讲的是焦还是焦
啊？两个都是哦。
两个都有涉及未成年，
啊，对啊，两个都会，以及当年他们也年纪小啊，
那就真的是没有办法，
对啊，
嗯，我觉得其实发生炎的那件事情之后，啊，
我甚至也觉得我以前年纪小的时候一定有做过一些荒唐的事情，
对，
很夸张的事情，
绝对有啊，
对，嗯，那可能我不在意，人家很在意，
哦，
再加上我最近才比较了解女生，因为你知道男同志的世界，其实我没有真的很理解女生 的需求，
可是这个东西其实会推翻大家对于男同志的想象，因为一般人对于男同志的想象是我们是很懂得女生的心理啊，我们都会跟女生变成好朋友的。
对，那个是朋友关系的状态底下，可能我们比男生会跟女生交朋友
啊，交朋友。
可是那个很细腻的部分是我完全不懂的，像这一次我们端午节我们不是回部落嘛，嗯，那因为我们一个村子里面的丰收季啦，
收获季，
收获季。然后收获季完以后，我们就跟一票女生在那边聊天。那时候你好像在外面聊天，没有、
哦，就只有你一个男生理男性
对。对，那因为我就很好奇，我就问大家，因为全场都是女生，嗯，我就说了那个好像有一个统计数字是有80%的女生，嗯，有被这样子不管是言论或者是行为的性骚扰过，嗯，我就这样问他们，嗯，他们就说对，嗯，现场有一个 T， 然后他就跟我说，哦，连我这样都会。
哦，
对，然后我整个吓到。
等一下，我刚笑的那个意思是说，就是有一点吓到这样。
对，就是吓到，
就是那个，
完全吓到，啊。
对，我们
朋友
不要误会，
就是男同志的成长过程不会这样啊，但是他们那个是会直接咻来咔来这一种，欸，再加上我一个朋友在美国嘛，然后他就说，嗯，他如果看到一票男生聚集在那边，他会绕过他们。
嗯，
所以他们其实成长过程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阴影。这个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
哦，
所以有些话一出来对我们来说可能听起来还好，
嗯，
但是他们就会觉得很重，因为他们有过那个阴影啊，那个身体的心理的感觉不一样啊。就像我常跟人家讲嘛，我以前曾经跟一个同事出差，他是直男，
嗯，
我们在中国 那次好像是去中国出差，然后晚上就是跟客人喝了酒什么的，
嗯，
因为我跟他两个都生理男嘛，所以分配上就是我们两个同一间房间，
嗯，
他就对我出来开来，就摸摸我那边这样子， 嗯啊，但是我是觉得还好，我没有完全没有被 me too 的感觉，完全没有，我完全没有性骚扰。
等一下，等一下，跟我讲是谁？因为你去中国出差很多次，
好，我完全没有那个感觉，我只是觉得哦，我老娘真的有够正，竟然连直男都受不了。我的感觉是这样，
嗯嗯。
那我在想说，那个会不会是比力气？我觉得也不会输他，所以如果我不要的时候，我要反抗的时候，他是打不赢我的，
嗯嗯，
再加上我比他清醒，在那个时候，
嗯，
那女生可能力气本来就比较小，所以她就有可能被怎么样。
我会觉得好像不太对劲的地方。
什么？
就是好像假设男生同性之间，就是是不是，或者说男性的力气比较大，所以比较不容易被侵犯。
对啊，我要抗拒他是可以的啊。
嗯，
这个是生理上，再加上心理上，嗯，我竟然没有觉得被性骚扰，而反而有一点成就感。这是我的问题吗？
这个非常个人。
对啊，就是很个人，因为性骚扰它就是每个人个人的主观认定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嘛，
嗯嗯，
我觉得我被骚扰就是我就可以 me too 啊，但是这件事情我没办法 me too 啊，因为我就是觉得我没有被侵犯的感觉啊，
哦，
我的懒觉被他摸一下不会怎样，我一天到晚去夜店，以前在跑 jump 的时候大家都摸来摸去啊，对不对？你从门口一直到吧台拿酒，就是一路的摸过去啊，奶头也被摸，懒觉也被摸，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的状况就是我没有觉得被侵犯，
哦，
我啦，我纯粹讲我，嗯，可能在听的人有人觉得不是，嗯，但是我是这样。
哎，如果你觉得不是的人哦，我们完全尊重你觉得不是，
对啊，
好不好？因为我刚刚其实已经讲了，这个是一个比较个人层面的东西，
因为它很偏个人主观的判断，
啊，
个人的感受。
对啊 ，ABC 三个人出去，然后 A 摸了 B， 跟 A 摸了 C， 啊 ，B 觉得无所谓 ，C 可能觉得很怎样，就是尊重 C 觉得很怎样嘛，然后就看 C 希望 A 对他做什么样的，
啊，看是要道歉还是怎样，啊，
道歉还是什么样嘛。我反而会觉得这一次 Me Too 事件之后，对我来讲是会让我更收紧自己。
对啊，就变成好像大家。变成我讲话要很小心，
一会自我言论审查嘛，
对，
二自我动作审查，
嗯，
比如说我们太习惯就是好的朋友会拍肩膀，啊，
就会勾肩搭背什么的，
啊，或者是对这个东西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往后我对于朋友即便是再怎么熟悉或再怎么好，我就会开始有点警觉，
嗯，
真的不应该就是觉得自己觉得很亲密的，
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啊，
对
对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像部落里面，因为这是刚好，因为我们从大阪回来就直接回部落，
对，
好，然后部落里面就是常常会有那种啊，就是我刚生了小孩，然后可能生的是男生，然后就一票妇女在那边说，你看他的阿力七，然后大家就说，哦，好可爱，好可爱这样子。可是反观，如果今天是刚我们讲的是妇女抱着男生嘛，
嗯，
对不对，
嗯？
如果今天是男生。
就两个干妈，两个
对
两个叔叔，
然后他抱着他的女儿说：“你看我女儿，你看她的小凤凤，你不觉得哪里怪怪的？那为什么刚刚因为阿力西那边就可以成立，大家觉得无伤大雅，看女儿的小凤凤就好像有问题，所以男生那边其实也不对，你也不可以让别人看小男生的阿力西，这个是不
对
的。
所以最新的一些观念应该是说，无论是小男童或是小女童，就是我们都要教导他们对于身体上的界限是一样的，啊。
对，
对啊，不能。但我不知道啦，像我侄子就是，
他会自己把阿力西给人家看。
对我阿妈就是我姑最近就是，
哎，对，阿力西就是懒觉的意思。
对，就是我姑最近就是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就是要卧床。那有使用一些肠照的资源嘛，然后心情就变得有点不好，就是因为他生了一个病，然后就是因为躺床
躺太久，对，就变成大家都要去看他那边，因为要换尿布的时候，要洗澡的时候，就是会看到。
对，那因为我们家就是男丁众多，所以说真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啊，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侄子呢，他就是下课回家的时候，就会跑到阿嬷的他的阿祖的床旁边，然后就是露懒觉，然后就说
你的
阿力气回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嗯，哎，欸，这样好像有点不太，
这样好像不对，不对，对不对？现在小孩好难教哦，这样怎么办？
就是好像，嗯，就是，
一方面觉得有，我其实我觉得有点可爱，我不是那种有邪念的，完全没有这个，
这我知道，
对，
嗯，
可是以现在的状况，好像要阻止他做这个事情，不然他长大以后万一又得罪谁，
对，
我们会很麻烦。
是，就是以前那个啊，最近我看一个那个幼儿园性教育的那个教材，他就是讲说， 你穿泳装的地方就是不可以让别人碰触或观看的地方，
是吗？那所以男生穿泳装的地方就只有下面，所以我可以摸他的奶头吗？
不是，不是摸，我是说不能让人家看跟触摸。
对啊，啊，你刚刚讲泳装、哦、男生的泳装跟女生泳装不一样啊，男生泳装只有穿下面啊。
哎、欸，对哦，
对啊，
哎、欸，所以这就进到另外一件事情了。
很复杂吧，这边我没有涉及到乳头解放的这一题了。
对、就是、
人生好难哦，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我不快要无法了解了。
没错啊，嗯，因为你看哦，台湾的新闻已经连屁股沟乳沟都在打马赛克了。那今天如果他去比如说像现在有些健身网红，他在 PO 影片的时候、哦、男生健身网红，那他是不是要打马赛克？
万一有女生觉得、哦、我看了啊、哦，我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被冒犯，
对，冒犯，你怎么可以露乳沟给我看？
对，那是不是要检举？
好难哦，这个世界，
是不是？是嘛？应该是嘛、
啊，而且他又 Me Too 又很那个诉求个人感觉，
对、
啊，哎，我们很不专业，我们聊这个会不会出事？
不是，我只是表达出我们的一些不了解嘛。
对，我是真的不了解，
对我们不了解或不懂的地方。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这些议题，那你有很多的涉略，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新的看法，也不是新啊哈，就是一些看法。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们，对我们应该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就像之前有一篇文章啊，他就说你不会对巨石强森做的事情，就不要对。女生那么做，结果那一篇下面全部歪楼。
对啊，直接歪楼啊！因为这巨石强森事实上常常被人家摔来摔去、摸来摸去的。
对
对啊，他那个武打戏就是你知道会有那些动作。我觉得以一个男同志啊，嗯，在旁边观察这一切，因为大部分 Me Too 的还是他们异性恋的世界的东西。嗯，有那个同志了，但是数量比例上就是偏少。嗯、然后。我那天在看那个，那天回部落，然后看小朋友在玩游戏、
oh. 啊、
因为那天我们就是刚好在顶楼看，可以俯视他们在玩一堆有的没的。然后、
我们在我们家透天处的顶楼看我们的小朋友在前院玩游戏，还有邻居的小孩。
对，然后他们在玩呢，就是女生呢，就是拿了一个娃娃，然后就说、啊、这是我们的小孩，我们要一起照顾他、嗯。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就说啊，他饿了。然后这些，嗯、他们怎么知道他饿了？天哪！
然后这些小女孩们，
然后他们就要去煮东西给他吃，
对，要去找食材，
然后就集体的离开了这个小朋友。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们应该留一个人顾他。好，不管。然后总之，他们去煮东西给他吃，离开以后呢？啊，小男生就围过来了。嗯，小男生手上当然是拿一些刀剑啊之类的东西，
还有枪，
然后就说这是他们的小孩，我们来杀死他。然后他们就拿枪啊、剑啊狂捅他、欸，
对，拿机关枪指着小朋友。
对啊，
小布偶，
你的小孩在我手上，我要杀死他。这样，
对。然后有一个小女生就发现，然后就冲过来说：“你们不要碰我们的小孩，走开。”
对，所以这些异性恋他们就是人格特质跟生物特征如此的不一样，但是彼此却要互相相爱相杀。
对，没错。
天哪，他们这样好辛苦啊、哦！
不觉得很难吗？
很难啊，这些都太难了。他以后长大要喜欢这个男生。会杀我小孩的男生。
而且我觉得说到底啊，就是异性恋的女生或男生，你们也不要觉得、哦、同性恋男生一定是很好相处的。
没有，没有，
没
有，没
有，
真的没有。
对，我觉得我们要撇开就是所谓的性取向啊、性倾向跟生理性别上面的一些差异，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很直观的去面对，不管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你就是要用一个人的角度去跟他相处
啊。这个角度是什么？这个我不会，因为现在好难，我要保持距离，然后我不能够说一些奇怪的话
啊。就都是啊，
好难哦，
就这样啊。即便是再好的同事，我觉得也都是这样啊。
我会讲一个东西，就是之前啊，没事，这个应该可以讲。好，之前我有一个同事呢，因为我们公司会有那个员工健检，员工健检，然后这个人比我小很多，然后他就说哦，因为他好像血便。所以那个健检的那个医生跟他讲说，哦，你应该要做一下那个
大肠镜
，无痛大肠镜那种东西。于是他就开始要吃一堆有的没的泻药啊什么的，因为他没有吃过。那因为我几乎每两年就做一次
啊。你是老经验了。
对，他就问我说是那会怎样，我就跟他说啊，你吃那个啊，你就不能够吃太多刺激性的东西。因为你的到时候你的肠胃会非常非常的脆弱。 然后你会大到连什么肠溢啊什么东西都出来，然后他又在那边跟我说他要去吃辣的东西，盐酥鸡要加辣，又要喝咖啡什么，我就跟他说你建议你不要，然后我跟他讲了这一连串的经验以后，他就说你怎么知道，你好厉害哦，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是男同志，我会肛交，我知道清洁过度会有肠溢，肠溢是用来保护肠胃的，你觉得这样子算性骚扰吗？你看他如果不舒服他就可以去 me too 了，
我觉得这个
因为
不太算，
因为当我一讲出因为我们会肛交的时候，他有一点吓到
哦，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我是不是冒犯到他了，
你在陈述一种事实啊，没有，你没有涉及到对方的话应该是还好吧，
对啊，没有啊，你是不是你也矛盾了对不对，
我没有，我觉得、就是、
你的表情告诉我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没有牵涉到，如果你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男同志就是会肛交啊，这个东西你没试过，也许下次你可以试试看，好，如果假设你讲了这句话啊，这个就有点
哦，我没有
针对他了，
我没有，因为在讲大肠镜的时候很难带到那一句，对啊，我没办法大肠镜的时候后面接你要肛交，我没办法大肠镜后面接肛交那就是土石流，那个我没办法想象，那个画面我连想都不敢想、
可是换句话说，如果假设比如说你今天照了大肠镜，好，大肠镜之后就非常适合肛交，因为很干净，
也不适合啦、
不适合，是不是
因为它太脆弱，对、
哦、
它才刚被人家这样钻来钻去啊，你怎么可以乱捅东西进去会流血，
或者是说你在陈述比如说哦，你去照大肠镜的时候就好像你在被肛交，
也没有啊，那感觉也不一样，我不会这样陈述啊、哦、因为那个
我
自己还知道，我
只是在举例说如果假设你在一个很平常的状况底下，
我想想看，
跟你的同事
我好像也类似讲过这样的话，
对，
因为就是那个啊，我想起来了，在关于讲那个马桶盖要不要掀的这一题，
等一下我们先把刚刚那个讲完，
因为我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因为他很困扰，因为他就是又另外一个也是直男，就是说、他那个因为他家里都是女生、就是
要坐着尿尿，
对，然后就很麻烦这样子，然后就问说那你们会不会有这种困扰，
嗯，
以及他现在交了女朋友，
嗯，
然后他女朋友也是规定他说、你就是不可以这样子站着尿尿，都把那个马桶盖弄湿湿的这样，然后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种困扰，我就说不会啊，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男同志，家里的马桶盖基本上大部分的时候是掀起来的、然后他就说啊，好好哦，好方便哦，对啊，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说那你不试着跟男生试看看啊，男生跟男生交往很方便吧，这样算性骚扰吗，
这样有一点，
可是我没那个意思啊，
这样有一点，
这样就有了、所以我可能会被 me too，
对，
好，那我先道歉而且我对你也没意思，
不管啊，他只要当下觉得说哎、你讲的这句话是不是在暗示些什么，
我没有谁要跟你暗示什么，我只告诉你说
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只跟你说
我很尊重，我很尊敬就是同性恋这件事，可是我不是，你为什么要对我讲这种话，
好，那我先道歉好不好，烦欸一堆人对啊，我一定讲过超多这种东西的。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波 Me Too 行动之后，然后就会变成回归到那个男女分区分别就壁垒分明更严重的一种世界。就像你刚刚讲的
那样，我觉得还好啦，不至于啦。
女性健身区，
对啊，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女性健身房啦。
扩大到就是啊。这一区是否女生的，然后那一区
我觉得台湾是还好，台湾才刚开始应该不会吧，比较重要的是我是在看那个啦，反正就是连假最近的资讯流太多，从 Me Too 啊然后到政变啊这样子的事情、
好可惜哦，这个政变没有成功，
对，没有成功，
有很多事情也是一样啊，就比如说现阶段有非常多的 Me Too 的这个运动，我当然觉得大家把自己过去的就是忍耐已许久然后一直不敢说出来的，然后趁这一次就是来一个什么清仓大拍卖吗， 我相信啦，就是一定要借一个事然后把一些你平常不敢说的东西把它说出来，当然你知道有一些会出来蹭啊，有一些出来干嘛，
对啊，像艾丽莎莎这种人啊，
我觉得真的这些人真的
是
很不道德，
他就是之前说要有
要找一个原住民有口音的，
对对对，是他嘛，
对、
同一个嘛、
然后但是他的流量还是这么高、
是谁在看他的东西啊，
是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把焦点放在这些 Me Too 的不管是加害者或受害者都好，那大家能不能就是再花一点点时间去看谁在消费这个议题， 他还是有百万流量的追踪者，嗯，一样是业配赚的饱饱。我们台湾社会也容许啊，
碎片化以后，媒体碎片化，资讯碎片化以后，诸葛亮就已经碎片化到我们的身边了。对啊，你看小 S 就拿了一部分的诸葛亮，艾丽莎莎就拿了一部分的诸葛亮，
哎、欸，这样我们真的很，
吴宗宪就拿了一部分的诸葛亮，
这样我们真的很忙哎、欸。
对啊，
就是哎、欸，碎片来了，然后我们要把它剥掉。
对啊，就是这样。以前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现在还是继续要做嘛，就是你自己要过滤你接收到的有的没的讯息嘛。
讲到碎片化这件事情，我觉得碎片化有一个危险，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比如说老三台时代，我们就只有那些台可以看嘛，你看久了你就知道大家的言论立场啊都不太一样、
啊、我们就只要单一的质疑一件事情就好。但是现在变成你可能接受了一部分事情，但是你要质疑他其他的事情。
对，没错，就是我们可能哦很喜欢这个人的观点，可是突然有一天呢，他就突然就是被收买，嗯，然后就发了一些小小的，就是让微不足道，但是日积月累就发现可以让你就是转换你的思维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动作。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才是最危险的。
哦，对啊，大家应该知道粉丝团是可以买的吧齁。
对啊，大家知道吧，
应该知道啦，
就可以买赞啊什么的。
对啊对啊对啊、嗯、不是不是，我说整个粉丝团可以买
啊，整个粉丝团可以买。
对啊，
哦，就说比如说现在是我经营，可是我是被买走了。
对啊，你可能本来偏某一个立场的一个粉丝团、嗯、你有一部分的受众、
嗯、对，
但是你可能被对方的阵营的资金给买走。
哦，有这一点
是可以的，
这点我知道。嗯，
哦，对啊，
因为我以前常常 看一个修水电的粉丝团啊，就是 FB 的，然后就是他会教一些水电的一些修理的一些技巧这样，然后本人是非常喜欢 DIY 嘛，所以我都会看。然后结果就是在总统大选的期间，他突然变成就是会有很多的就是攻击的一些言论、嗯、然后那些言论之专业就是已经超越我觉得他经营就是水电这件事情的专业、
啊、还有那种平常他可能没有选举的时候都在放一些、猫猫狗狗啊这样子的粉丝团，然后他
什么云的，是不是？
然后他一遇到选举的时候就变得很奇怪的那一种，对吧、啊？这也是，
嗯，大家要小心哦。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在讲一些食安问题的啊，就是原型食物啊，然后感觉起来整个网站很清新啊。那背后就是不知道是谁。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接受资讯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再小心。
对，
好，
你以为你在看的是 Discovery， 其实你在看的是
中央台。
好啦，就是最近呢就是有一点玩得很开心
啊。对啊，
所以就没有好好的就是在、想一些就是想跟大家聊的东西啊。不过如果之后就是还有一些其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啊，我们就是会尽量就是能够，我先不要说什么两个礼拜啊一个礼拜一根这样子啦，
我们不要太逼自己。
对，
现在
因为我觉得就是已到中年，就是大概的生活就是突然有感而发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你们说，嗯，好不好，大家不要给我们太大的压力。这就是今天
好，感谢抖内巨额。
对对对对对，感谢你哦。啊，你希望你可以就是产出一些，继续写一些关于你的一些爱情的小故事这样子。我们需要那些粉红泡泡。
这就是今天大概是这样，拜
拜。Bye